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这个特别二次元，然后我们继续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京都的故事。然后本期嘉宾还是塔塔。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大家上一期是不是被我那个粤式普通话给折磨了？
还好，还好，其实还好。我觉得比起和川普差不多，其实挺好。嗯，然后第二期的话，我们第一期主要聊了一下早期的京都的一些内容，也就是大家所认识的这个老的京都是什么样，包括像石原里野啊。啊，五本康弘啊，这些人，还有这个木上义志啊，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作品和一些简单的风格，就是，然后下一期的话，我们可能就我估计要从山田尚子开始聊吧，因为山田尚子，我觉得他的 QN 是一个京都转变特别明显的一个分界点，我觉得可以理解为，
是，山田尚子他那个清音就是引发了一种就是大家都说的那种废萌动画吧，是吧？
对
对，不过青音确实厉害，但是青音不是第一个做这种现在所说的废萌动画的这个
对，
怎么说呢？青音它第一大特点就是它是归类为这个空气系动画。关于空气系动画的话，等一下会聊到，就是大概说一下。山田尚子的话，他很懂运用这个内心情绪以及这个外部环境，就牵动故事的发展，还有故事框架，都是属于故事里面的人际关系的一个框架。影响人际关系呢，都是人物内心的一些情绪啊。只要人物内心情绪一有变动，一些内心想法变动，人际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于是就达成了这个故事的流向。就比如说青音的第一季第一集，这个 Yui 平久惟，进入这个青音部也是做了很多这些铺垫。就比如说是开头的笨手笨脚啊，就是Yui 觉得自己没有优点，还有用了很多一些闪切的画面，就完成一些 Yui 的一些在上学路上的一些事情，就是用了一个闪切的镜头，就是已经非常塑造出了这个 Yui 的这个性格，还有这个他发愁进入什么社团啊，还有对青音这个东西的误会，以及青音部的一个下午茶各种铺垫，就是最后用了一首演奏了一首给我一双翅膀，达成直接原因，然后就进入部了。就是他很明显是用了周围环境还有这个内心的一些心理活动来推动这个故事。当然深之行也是，深之行很明显的就是他也是用一个外部和内部互相推动。比如说女主角最后为什么跳楼了呢？其实前面就很多铺垫了，外部环境就是他奶奶去世，还有他那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高中朋友圈，也因为又撕逼起来了，他又渐渐觉得自己给男主角带来一些负担之类的，就各种各样的铺垫，还有通过一些空镜头，比如说那个萧子他妹妹那个杰贤他拍的一些死掉的那些尸体，也是作为给观众一些就是作为一些推动他女主渐渐走向跳楼这个发展的这个一个了。
他等于是用外部的气氛的这种环境和内心的世界是做的一个结合那种感觉。
对对对，尤其是他这个御子市场啊，御子市场就是作为京都第二部原创动画，是它御子市场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商店街文化。商店街其实也是靠人际关系维系起来的。商店街的话，当时的起源就是也是因为一战的时候，那些很多那些农民就是去城市里面，但是发现自己被那些政府的一些合作社给压迫下去，于是就组织起来做一些小商店，再加上当时日本的一些百货公司，百货公司什么都卖了嘛，结果他们一些小商店就专卖这样东西的一些小商店，就是为了应付这些百货公司，然后就组成了一条商店街，也变成了一种 可以大家就是左右邻里啊，就是互相合作，这也是构建了一种很独特的日本文化中的一种人际关系。所以说玉子市场里面呢，就是也是通过这种微妙的人际关系来做一些故事上的来做这个故事。很多观众觉得可能玉子市场的话它整个故事太平了，但是它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平凡很平凡就是一个故事。其实如果你想看一些不太平凡的商店街故事，你可以看那个阿布野小魔法商店街概念做的那个那个就比较波澜起伏了。
嗯，
对。
但是其实玉子爱情故事就是那个剧场版本，就是我觉得是也就是特别的好，就是它比原来的原版的动画其实要好很多。
它玉子爱情故事它就摒弃了那个幻想的部分，他完全就是靠真人，就靠近了真人的那边。毕竟山田算子呢也是一个电影迷，他看的电影呢都是类似那些那些由欧洲新浪潮电影的引起的那一些那些算是一些很逼格很高的电影吧。对对对
对，文艺电影
也不是文艺吧，文艺毕竟和商业不冲突，但是他那种确实是很实验的一种电影。其实山田算子他很受这些电影的影响，只不过他在动画当中有时候会加入一些这些想法，就比如说是《生之行》里面就加入了很多那些闪切交叉剪辑的一些画面，就比如说一些花啊、一些尸体啊之类的，这些好像和情节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却又从观众心理层面上面推动观众对观影上面的一个感受之类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刚刚我也回到刚刚说的青音。青音的话它是一个空气系动画，空气系动画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则，我之前也在文章里面写过，就是一个时间原地踏步的原则，就是很多那种喝茶日常动画就是那种时间好像永远不会前进，角色不会长大的，就这种感觉。虽然青音虽然它是描写的是从高一到高三这些女高中生的，去描写她们一些可爱，去展现她们的可爱，但是在整部动画当中我们观众的感受就像是好像是没那个时间没有流动，哎，突然他们就高中了，高中毕业了的感觉，就是
突然就大学了，然后
对对对，但是正是恰恰是很需要这种很安定的日常的这种动画，毕竟它这种时间不流动就是给人了一种安定，就是静谧的日常，观众也很需要在这种脱离现实这个世界当中去享受一种心理享受吧，应该说是。
我觉得它本身脱离了现实空间的这种时间的流动感和现实这种变化，就是这些人物基本上他们的成长，就是可能青音还好一点，但是比如像是那个点兔啊，或者像是摇一百合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些动画它完全就这个角色没有什么成长和变化，他们从头到尾可能都是一个平过来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其实这种作品的这个起点公认都是。公认的说法是那个阿兹漫画大王的动画，毕竟他阿兹漫画大王的话，他是第一个是个动画是个漫画动画化的作品嘛，就是他是严格遵守这个时间静止原则。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原因，就是日本在经历了这个95年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变化之后，比如说一些阪神大地震啊，还有什么。那些沙林毒气事件一些很多的事情之后，渐渐动画其实也受到了这个影响，它这个影响就是渐渐脱离了现实世界，脱离了现实世界就越来越往这个现幻想中去。以前的幻想作品呢都会影射一些现实社会，现在呢它是基本上是完全脱离，而且那个叙事上呢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东浩纪说的大叙事凋零嘛，就是那种世界观很大故事跨度很大的那些作品也渐渐的变得很少了，他就专注了这种很小很普通的一些故事，就是甚至是很碎片化的故事，比如说青音他就是 青樱也是四格漫画，四格漫画的话本身就是一个碎片化的一个故事，所以也就渐渐的发展成这样。宽叔就是很鄙夷这种被称为叫做美少女动物园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
对，
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昭和男儿变成了平成废宅嘛。
对，美少女动物园就是以前的作品，我们都会有一个主角会让我们带入其中，就比如说我们、比如高达，我们就想去开高达啊，拿高达是男人的浪漫之类的。现在我们只想在动画片外面静静的看着这些美少女漫画，就是这样。
对对对，
一个是
就完全没有那种自我带入的，也没有那种愤怒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基本上是脱离了现实社会。宽叔当时做这个幸运星，他还是在里面加入了一些男路人里面，但是心就是完全就是学校里面连一个男生都没有，就是路人也没有几个，连那个路易的那个父母亲都是露半张脸的，这些
对，唯一的一个算是男性只有那谁的弟弟。
对，完全、而且这也是一个完全脱离一个成人长辈的一个世界，就是让这些年轻人在这种幻想世界当中自由自在的一种感觉，也就也可以起到了一种给现在社会人啊解压的一种作用。现实太残酷，我们不如在里面在动画里面自由自在吧，就是一种精神享受。对
对，一种精神慰藉。
对，是这样。
其实美少女动物园这个现象，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
对于
人来说，它的动画的观影的习惯的一个变化是什么。但是其实有这种动画出现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就很多人会觉得哎都是废萌动画怎么样，但是其实非常正常。就是就而且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大友会这么流行，就是有一定关系，也和美少女动物园有一定关系。就是他们这些人就是看大友的原因，不是因为说是哦我喜欢小姑娘或我怎么样这种的，他更多的就是我觉得这些人他这个战斗非常有趣，很好玩，然后就很好看就可以了。他不会想说哦，这个是正义的，那个是邪恶的，他没有这种想法。其实，
其实美少女动物园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少女动物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美少女，就比如说傲娇啊、御姐啊之类的各种属性啊、只要你想要有，你就能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美少女。所以史莱真尔星有那么多个老婆，每个季度换一个。大概就是这样。
对，然后那就是还有，我刚才就整个高达，你看起来它可能是这两个人的故事，但其实它更多的是在这个大的这宇宙战争背景之中，这两个人被这种战争所影响啊，然后这么一个东西。但是现在的很多这种动画，它其实更多是哦，我整个这个环境它的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人他的这些萌属性，他这些性格特点给表达出来。就这个世界是推动人存在，塑造人而服，而不是人塑造情节。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样。毕竟像即使是高达那种，也是反映了一些日本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的，就比如说他当时一些文化之类的一些什么父权的倒塌，什么恋母情节都是很厉害。但是现在的话，这些废萌动画是完全不会有，毕竟很难，也可以说是一种逃避，但是给人的更多是一种避风港嘛。而且这很明显就是阿宅为什么身心永远都是，为什么一辈子都是中二？中二本来就是一种很年轻的状态，因为阿宅本身就是经营在这么一种脱离成年人法则的一个世界当中，所以在。可以说阿宅他其实是有那么一个那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心态，对，所以也就很多那种无敌高中生的动画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对，
因为一直都觉得自己是高中生。
对，毕竟是脱离了成年人管制的一个能让自己自由自在的一个世界。对，
对，或者就是或者像近期这些年这种的，像是小林龙这种，小林家的龙女仆这种，
对，
这种动画，它虽然它也是现实之中的，我是一个社畜，然后我怎么在码农，怎么加班，怎么累，但它在现实之中给你加入了一个新的日常，非现实的内容，让你觉得这其实并不是现实。
小林龙
就是让你更能感到慰藉。
小这个小林龙的话，它在京都作品当中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它特殊在于它确实很难得的加入了一些社会的元素，但是它还是离不开的一个是一个小圈子的一个关系。毕竟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山田尚子他很擅长这种人际关系的一些推动的一些动画，人际关系就会组成一个小圈子，深之行就是这样，深之行就是关于一个小圈子，就是基本上是一种小圈子，主要是他们是学生的话，对外界社会的影响，不对，对外界社会的接触，他们学生很少去接触什么时事政治啊之类的，他们只会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所以深之行那种为什么深之行那么受争议？因为学生很多人都说深之行那个古。就对那个欺凌的那种现象呢，就是有、不严
加害者的立场，
对，就对这个很争议。首先是因为山田尚子对这个欺凌现象是有那么一点，就美化，就是有确实有那么一点美化。他也没有，他漫画当中的欺凌现象，其实是原作者是带着是一种批判的现象，甚至好像我记得原作者好像是甚至不喜欢作品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色，是以这种心态来创作的。但是山田尚子是不太一样，山田尚子的话，首先是他弱化了那个欺凌的这个严重。第二个就是它是关于一个学生圈子内的故事，他们有一个成年人来点出这个圈子当中的弊病，所以他们只能自己来用一种很闭塞的这种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不可理喻的一种方式来解决。毕竟学生就是学生，因为未经世事嘛，是这样。
他们有一个自己的逻辑，然后用这个自己的逻辑在这个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是非常好用的，但是从外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这个逻辑其实我们是认为不成立的，因为我们不在他们的这个氛围之中。其实
对对对对对，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 Legal High 那个关于校园欺凌的那个 Legal High 作为一个局外人就点出了这一切，但是深之行是没有这个局外人的存在，所以他只能算是他的主题很难说是以欺凌为主题，但是他的主题主要还是以学生圈子。小玲珑的话，他是也是组成了一个圈子，他也是讲述的是日本的这种比较封闭性的圈子文化。毕竟日本呢，它是比较排外的一个民族，大概就是这些龙进入了人类社会，就是不是。一开始他们那个女仆就是那个女仆龙，就是他抓那个匪徒嘛，结果他发现有很多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着他，这就是一种
对托尔，
对
托尔，
对，
对，
他就是这么一种很他。因为托尔在这么一个瞬间他制服了歹徒，他变成一个很突出的存在，大家就是周围的人也就会用了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着他，所以托尔那种那个时候呢，他那个眼神呢很不舒服，就是出于这么一种圈子里面的一种排外文化，毕竟日本人不喜欢出风头。对
对，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康纳去买书包还有买那些学校的用品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就是那很明显就是那小林就对康纳说，因为大家希望所有人都一样，就是所以说你要穿学校制服，因为我们要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为什么学校都统一的书包，统一的制服，我们要都要一样，都要在这个进入到这个气氛之中，
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这个世界之中，你才能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下来。
对，之前也是，好像是我之前听过那个台湾的一个傻呼噜同盟的一个讲座，就是他日本人不出风头也表现在一个比如说奥特曼还有这个机器人动画，他机器人动画就是人 那个驾驶人进去了以后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去拯救世界，但是他没有公开这个身份，所以他只要下了机器人他还能变成凡人，就是进入这个凡人的圈子当中，但是他确实也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成了这个英雄，而这个英雄的代言人呢就变成了是高达，这个变成了机器人，变成了奥特曼，是这样。
对，英雄不是他，英雄是机器人，这个存在
就是剥离了嘛，就是
更多来讲的话，
对
对
对，
嗯，这样我才能剥离到我这个外面的这个属性，
对对对，
然后我才能在这个圈子之中，
对对对，
存活下来，这就是日本的这种。我觉得挺扭曲的，
是挺有趣，所以也就会形成这种欺凌嘛。欺凌就是你和我不太一样，我就要欺负你，所以就是这样。比如，深之行就是女主就是太逆来顺受，就是男主就是很明显就是很讨厌这种。也就是因为这种性格导致他和这个圈子格格不入，他也变成了圈子中的异物，于是大家都去排挤他，就是这样，对。
我觉得男主可能还不一定是特别讨厌女主这种这样，但直野，我觉得直野这个角色是特别明显的，能看出来他特别讨厌女主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
对，
因为比如说就是在后来他在遇到女主的时候发现他还是这样，所以他又更讨厌他，包括他在那个摩天轮里对他说的话，其实就明显能感觉他就是你为什么还在这里，你把我们的这边破坏掉了。
对对对，他
这个逻辑，他
觉得这个异物破坏掉他们的圈子了，所以他很想排斥出去，但是他很喜欢那个男主角江野嘛，所以他也很努力的找他做朋友，但是最后还是崩溃了嘛，这个圈子，
对，
大概是这样。
反正还是挺复杂，但深田尚子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看他一开始是做这种空气系的动画，然后一举成名，那现在能回来去做生之行这种动画，感觉其实还是挺大的突破的。
甚至主要是山田尚子的话，他还是以人物带动故事为主，但是他对故事的统筹能力很明显是还是有点弱的，很明显就是他有一些时候一些叙事上的节奏会比较快，所以就比较快或者慢，就他有一些不对劲，所以很明显在这个深之行里面对原作故事这个删减上面，因我没有具体分析，但是很明显造成这么大的争议，它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些故事统筹上的问题，它
对，
对，
而且应该有明显的情节上的割裂，就是在很多角色的塑造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包括比如像那个柴田忍那个角色红毛，后面那个角色完全没有塑造，就他的包括在漫画之中那个人其实他也有被欺凌过，他有相关的故事，但是在动画里面对他就基本上忽略掉了。
其实删除一些人物的线其实倒是没什么，主要是能让别人说得过去，主要是山田尚子他很注重细节，但是他很容易失去大局。他山田尚子在深之行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减法，除了刚刚说对原作故事上的删减，还有就是他已经对这个故事上我个人觉得是删减到不能再删减的程度，所以国内那个把这个
又删了，
他很明显是说不过去。国内还是因为排片的问题，他想要排更多的片才删的，据说是这个原因，就不是什么问题，他就是发行公司出了毛病，感觉是脑子有毛病了，坚决。
但我觉得这么删了之后排片还是不行，
对，
动画在国内已经大跳水了。
另外就是他很明显是深之行的动画是一个很节制的一个故事，首先是情绪上的爆发很节制，比如说他情绪上我大概数过了一下，他集中在了三次爆发，这三次爆发的话大概就是女主跳楼，还有就是女主跳楼，还有这个还有就是最后男主角敞开心扉，还有一个忘记了，我记得是
应该是一开始的女主吧，女主和他在那个小时候打架的，
我觉得
应该，我
觉得那个也很克制，他通过他那里，比如说一些音乐上面，那些音乐他也没有太多太激昂的音乐，他甚至是用了一些很平淡，甚至是一些模仿聋人的那个那种聋人的听感来制作这些音乐，来塑造了一个很压抑，甚至是很节制，情绪上的这个压抑也造就也是这个节制嘛，就是很明显就是这样。
就非常非常克制的一个动画，而且让你感觉整个动画中你感觉不到爆发的点，所以它不像有的动画中。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已经做减法做到不能再减的地步了，个人是。
对，你压的太厉害了，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的难受，看整个动画你不会说，比如有的动画你看之后你觉得特爽，就是你觉得哦，我这起承转合，我故事有一个，这有个麦克风在那，然后我所有东西都能跟着他，然后
动画其实也是有起承转合，比如说女主她奶奶死的时候，她其实也是一个转变，但是他这个转变女主她没有哭啊，而且对山田尚子对于这段也是像是一掠而过，像是不算什么事儿一样，但其实对女主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观众去解读。所以深之行它虽然有一些地方是不如人意，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值得品味一下的作品。
是的，他的很多地方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他的演出啊，就是尤其是山田尚子，他很善于将这种他的演出风格和这种人物内心的这种细腻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让你有一种能解读他的感觉。比如说一开始他跳楼的时候，就是那个跳桥自杀的时候，男主的那一部分的分镜就特别有意思，其实看他那个分镜，然后包括他角度啊什么的，我觉得反正生之行对山田尚子也是一个突破吧，然后希望他以后能够做得更好的动画。其实
是他首先还是得锻炼一下对这个还讲故事的能力吧，个人是觉得毕竟他如果光是打这个以最小的就以最小的情节，以内心人物牵动情节，以这种最小的情节来发展的话，他其实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导演。如果导演的话，他应该要起码故事上要
更加完整吧，我觉得，而且要有更大的把控能力。
对，我现在说的有点临摹两可嘛，主要是有一点不太蹦得出来那个词语，那些话。
行，然后咱们说完山田尚子，再来聊聊就是剩下的一些监督吧，比如像石地太一。其实我们第一期的时候也说过，他是很明显在学了不少木上一志的那种，他做的是竞技的比方，然后包括下就马上吹爆这个动画界拯救世界的紫罗兰，也是他监督哈。
他的话，他其实也是一个剧本统筹能力比较弱的一个新人导演，毕竟他首先做境界的比方呢，是也是京都动画当中难得的一个这种类似这种偏奇幻类，就是偏奇幻类的动画。它奇幻类的动画呢，它要整合很多那些新的一些设定啊，就是怎么把这些设定不再突兀的，就是不像塞东西一样，就塞给观众，就是慢慢的倒出来。这也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讲故事的能力。很明显，就是实力太一的话，对这个奇幻类的故事还是处理的有点弱。再加上这个境界的比方嘛，原本是那个京都文库的那个京都自家文库的一个作品，它本身那个故事上可能也是不太惊艳，所以说也是我想应该是做了不少改动吧，不太清楚原作的情况。
那个动画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整个故事的节奏，让人觉得就它的打斗，就是你细分打下来，比如你拿这段，比如这是五分钟到这十分钟，你拿过来看，哇，巨好无比，感觉牛逼，京都太强了，吹爆。但是如果你整个故事从头看到尾，你就会发现这什么玩意儿，我看的这是就割裂感特别的强。
主要是你其实我之前主要是境界的比方看是首播的时候看，我看我有点不太记得，但是我之前翻了一下第一集看了一下，就第一集的话就对一个进入故事来说，我很明显他第一集很散，就是这边一个故事那边一个故事，他就是作为第一集来说，如果作为奇幻类故事主要是要靠世界观来吸引观众，但是第一集来看他对这个世界观来看很明显描述的不够仔细，就是而且它还是以日常事件为主， 日常是比如说
还是日常
对，比如说男主遇到女主，男主被女主追杀，一些追相爱相杀，还有男主相爱相杀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怪物给打进来，打破了他们的日常，打破了他们相爱相杀，后来解决了之后又变成了一些日常的一些戏份，整个感觉就是他没有按照模板，但是他没有按照那种前 A part 就是比较平缓 ，B part 比较有一个高潮，但是他好像并没有怎么按住这个模板。第一集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会平一会起，一会平一会起，就是而且也很割裂。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他战斗画面肯定是挺不错的，毕竟木善义治他就是擅长这个战斗画面，实力太一就是学了他这个。实力太一的话，他也是细节上很厉害，整个故事总全局上也是不太妙的吧。他其实也现出了很多演出上很厉害的单画演出，就比如说冰果的第三集。冰果第三集就是那个千反前，对，千反前就是跟那个男主泽木奋太郎说自己舅舅的那个事情，就是他开始倾诉自己舅舅的一些过往的事情。那一集是他做的，他很尤其是开头的时候很惊艳，就是为了一开始泽木以为是千反田要对他表白什么的，就是一些人生三大错觉就是为了表现泽木的一些紧张感，他这个色调上很明显是做了一些改变，就是不像是现实生活的现实拍上的色调，一些很暧昧的色调，就是还有一些很多的切换镜头，
对对对，
经常切换到一些时钟上的一些镜头，制造一种紧张感。而且在千反前谈论自己舅舅的时候，用了很多这种俯角来描绘，这种俯
对
很明显的是给人就是
是特别不一样的一种感觉，是吗？
怎么说那个
原来的你看到
给人的一种很让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就是不是我是说他，因为他当时在讲的是他舅舅的事件，他舅舅的事情就是要有一种给人一种很迷的感觉，
紧张
不是紧张，就是很迷，就是感就是那种俯角，经常是从一个室内的俯角来俯瞰这个室内的一些全景，就是给人一种上帝视角的感觉，但是上帝视角又让人看不透，看不透就恰恰的是和这个情节上，这个情节讲这个关于迷奇的情节是吻合，就是观众好像也看不透，就是这个究竟这个谜底都究竟是怎么样的，而且他也经常是让观众来带入这个故事，也经常找了一些偷窥的视角，就像是在主角的房间里面装了一些那些偷窥镜头一样，对一些机位，
对他的机位特别有意思，
带观众进入的故事的一些世界，大概是这样。虽然整个基调是五本勘弘来定的，但是细节上还是需要演出来出力，对。
那整个基调上也能看着五本康弘的那种，比如说像是千本田在描写到一本故事的时候，整个世界变成另外一个世界，还有像那个特别记得很清楚的那段他祖父被兔子追着咬的那一段，被凶猛的兔子追着咬，不是祖父，他舅舅被那个凶猛的兔子追着咬的那个幻想，他描述的故事的那个也能看出来，
其实他
就
是
有一种
这么一种试用转换视点嘛，他我刚刚也说过了，就是如果这么多对话来塞进一个动画里面，总是站桩输出呢会很乏味，所以他就采用了一些旁门左道，这不是一个好词，就是他
特殊的手法，
对，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一些色调的改变，为什么在泽木奋太郎眼里他这个整个世界的色调突然就变得那么暧昧呢，就是因为实力太
他觉得千本田要对他告白了，
实力太一就是通过了泽木奋太郎的这个视角，他泽木的 泽木眼中的千反田还有他眼中的世界，就是他眼中就是感觉整个世界就色调就是这么暧昧，就是不断转换视角。除了这种方法呢，其实其他就比如说吴本康弘还有石井太一也经常是总是闪切一些镜头，总是闪切一些镜头，突然就大特写人物的面部、人物的眼睛，这就是这也是一种视点的描写。这种视点就是对话的对方，就另一个人眼里看到的对方，感觉他突然特写了人物的面部，那个面部突然好像若有所思若有所言的这种感觉，就是通过剧中的角色发现这种情绪，站在不同的视点上面看待不同的角色，就是一种比较主观的一种镜头吧，算是。
石井太一的话，这次紫罗兰也对他监督啊，他这次两个放出来的 PV 质量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目前放出来的。但是就是池一胎的那个老问题，就故事统筹会不会出问题，其实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动画能不能好看的关键。
保留意见吧，毕竟我也不算太看好，但是也不会觉得太坏，毕竟紫罗兰也是一个算是奇幻故事，而且实力太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和刚刚说的生之行一样，哦不对，相反，他实力他也很喜欢做加法，有时候做加法甚至是有点多余。很明显就是紫罗兰就是那个 PV 很多绚烂的效果，就是他做加法不断叠加这些细节来做的这么华丽。那究竟
太炫了，
那究竟正片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的加法呢，还是我们需要
等等看吧。
对
对
对,
对，反正明年就看到了，大家就宇宙世纪级吹爆动画。
对对对，之前好像是在美国那边美国的漫展首映了第一集，我刷推特的时候看到那些美国阿宅都是已经感天动地，就是好像已经就好像整个
日本拯救世界，
就是屏幕就已经感受到他们那种哭出来的眼泪那种感觉。
太恐怖了。主要这个为什么奶这么厉害，另外一个原因也有，就是这个文库嘛，京都文库大奖这么多年就出了那么几本，
京都文库
只有他给的奖。
那个鸭山那个京都自家文库，那个叫做 KASMA 文库， K 应该叫 KASMA 文库，就是他很难得的一个大奖，唯一一个大奖。对，
就给了他，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吧，
这个能不能吹爆、啊？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的话，
然后接下来说山本宽吧。
对，
感觉你是一个第一集能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宽粉。
我其实不算是宽粉吧，主要是以前我看着以前不太懂的时候，就是不太感受到他的出力。现在重看了一下，还是挺厉害的一个人。比如说我，
对，不过我们看的时候还是这个，大家会说一下，就是只是作品，只是作品、和他本人的这个言论啊，
对对对，
包括他的这些倾向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我们只聊聊作品的，还是就只关注在作品本身就好。
对对对，其实山本宽有两个时期，就是有两种风格，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就是学吴本康弘那种剑走偏锋，就是那种多动症的感觉，以那种对比的那种手法来营造那种笑点，尤其在全金属狂潮校园片里面，还有那个全金属狂潮校园片第九集那个福利集就是他搞的嘛。对、
哦、就是那个经典的遮点的那集。
但是他也在全金属狂潮第三集里面有很细腻的一个演出，就是大概是第六集，就是那个小药给那个向良中介剪头发的那集刚好就是一个过渡，就是我刚刚说的一种日常非日常的过渡。他这个剪头发就是小药给向良中介剪头发，就是他不像其他的，很明显就是很暧昧的一个场景。那一段整个一段就是没有什么对白，也没有任何音乐， 他剪头发不是像理发师那样说剪就剪，就是说又拨弄一下他头发，抚摸一下呢，就是那种对小药的那个对对小药的手的那个表演很足，镜头语言就是很足。这我想到的是一个反例，就是不过是真人电影，是一个叫做一个日本的那个我的女友是腐女的那个电影，它有一个很相似的一个一段，就是男主和那个腐女女主就是拍拖，就是他们有一个场景，就是男主角好像是男主角给女主角剪指甲了，剪脚指甲，就那一段就是他不断谈话。那我个首先是演员，他们演技也很烂。另外就是他那一幕就是只是剪指甲，就是剪指边剪指甲边对话，也没有对一些他，我看不出他剪指甲除了突出了一个很亲密的一段恋人关系，我觉得其他的一些信息基本上是没有，而且那个机位就是以三角形的一个形状来不断移动，就是以三角形的这个边框来移动，搞不懂。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山本宽在这种日常的细节上面处理的很足，所以很明显他在这个之后就是在这个凉宫的话，凉宫他也是做了这个，尤其第一集的时候。第一集就是他做的嘛，就是06年乱戏版的第一集就是他做的，他那种也是把那种日常的那种祥和感拍了出来，而且他大学的时候刚好也是拍过那种学生电影，因为日本大学生很流行那种电影热潮，因为日本那边就有一个专门的电影节，就是给这些独立电影人来投这些电影，并且进入电影人之路的。很明显的，就80年代以来，就是很多日本那种文艺青年都喜欢拿起摄像头来拍一些电影。很明显，《凉宫》第一集呢，就是参考了宽叔自己当时拍的一个，那个好像叫《怨念战士》的一个叫做一个特色剧吧，好像是。安野秀明也拍过啊，就是他当时拍的那个。
你看《青之盐》那个日剧里面，那个大家都在拍电影。
对啊，就很明显。另外就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幸运星经过宽叔被撤职了之后，幸运星是不是真的变得好看了？
这个拥有无法解答的谜题。
我个人的话，就是首先是证据上就是宽叔他说是4月30号的时候被降职，幸运星是4月8号的时候播出，也就是说已经播了三集了。而且宽叔也说当时已经把脚本写到23集了，所以很难，其实他整个大框架都被定了下来。而且宽那时候已经播到3集的话，他动画实际制作的话也应该做到了7到8集左右了吧，就是
对，差不多到这时间了。
对，另外就是宽叔的话，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尤其是第一集的时候不太习惯这个故事，就会觉得很无聊，毕竟他宽叔拍得很工整很客观，经常就是有这种奇轴镜头，就奇轴镜头就是相对于正反打这种，它奇轴镜头简单来说就是直接正面拍人物的正面，这是这个小津安二郎，就日本的这个国宝级的这个导演
电影大师，
他经常会这样拍，他就是很这种奇轴镜头呢，其实在日本的电影语境当中很已经营造了一种日常氛围，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感觉。宽叔也说过了，自己也是很喜欢小津，我觉得是有刻意模仿的。而且他在这个凉宫乱序版的这个第9集，也就是那个长门不断在坐在这个活动室里面不断翻书的那个镜头，说很多人说他们是省钱嘛，信心也吐槽过，就是自己吐槽自己了，就是这是一种偏纪录片式的一种，也是一种刚刚我说到的一种窥视的镜头。其实 宽叔他也很受安野秀明的这个影响，安野秀明也玩过，安野秀明在自己这个真人电影就是《爱与时尚》当中呢，他也是经常，他就是总是把这些镜头啊放在这些什么女高中生的这些裙底下面的一些，还有放在一些微波炉里面的这些，就是还有桌子下面，就不像是正常拍摄的一样，就像是一个痴汉一样，但是他确实就是给观众的一个视角来进入这个故事，给观众的一个偷窥的渠道来进入这个故事。其实这种手法，
其实我觉得 EVA 的也有，
对，这种手法直到新哥斯拉的开头也有啊，就比如说开头它有一段是直接用 iPhone 6来拍的，用 iPhone 6来拍的，就那段就是为了显示就是围观群众就是用拍的那些灾难画面传上网上，还有一些弹幕网上的一些，这些都是类似一些非那些客观镜头，有一个词把这些概括起来，就是 POV 式的这个伪纪录片嘛，就是大概是这样。
对，伪纪录片，布莱尔的女巫的那种感觉，
就是多种视点来描写，大概是这样。就
但宽叔后期的话，就是他离开京都之后，包括做像神器啊，还有那个
对
bug 呀、啊，
很明
神器还挺好看的。
对神器，毕竟宽叔的时候他，我刚刚也说了，可能宽叔想玩却玩不嗨，被撤职了。然后宽叔就做出了一个神器来复仇嘛。你看我多久，我还是能做出好作品的。毕竟宽叔
对，还要最后还恶心了一下，来了一个我已达到监督的资格。
对对对，还
最后一画那个导演
还在那个2009年的时候，梁宫那个永无止境的八月，他还说代表了一下京都动画出来道歉了一下京都，因为就是关你屁事。
对，京都一脸懵逼，说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早
关你屁事？但是京都到现在也不敢聊，京都好像真的把这个给分为历史了。对对对，
八月这个，但这个当时是谁的锅呀、啊？这个
很难说是谁的锅吧？可毕竟
玩大了，
毕竟整个作品是要整个决策方来决定。我觉得应该跟石原里也关系比较大，不知道。
对，但是肯定也有制作方，也有那个，比如像是其他的那些人来拍板了，才决定这个事儿了。但是觉得反正就是一个特别大胆的实验，不好说这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但是确实特别大胆。
对对对对，好，下面略想一下，就是几三个导演嘛，就是还有就是我想并列宽叔一起说的这个吉冈忍的话，他没在京都里面做过监督，但是他后来出了京都之后，跟宽叔一起出来之后，他做了这个黑岩射手的这个监督。但是他初次演出呢，也是在这个全金属狂潮第三季第七集的时候。第三季第七集就小药发现中介失踪了，自己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被破坏，越来越危险。吉冈忍呢，就是为了突出这种日常当中出现这种非日常这种异物的感觉，营造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怖感，他把那个电视给放大，把那个构图给扭曲，就很明显恐怖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东西，就是我们所
对，把日常的食物进行了一些变化，
对对对对对对，
日常熟悉的东西。
这个放大的作用就是它把这个电视给放大，它放大之后就出现了一些那些什么分辨率啊，这些什么东西条痕之类的，就是我们经常不会关注的这些东西，但是却把它放大，给人一种很不安的感觉。毕竟很多东西放大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它通过这个放大的感觉，就是日常事物当中出现一种异物，我们没有关注的东西，营造这个恐怖感，是这样。
对，
还有就是这个 Free 的导演内海弘子，
对，他据说已经退社了，是真的假的？
好像是退社了，好像后来是被人在那个游戏王那个剧场版那里发现他做原画，好像是原画。他是，但是他其实在演，他在青音里面开始做演出，据说是，我看 一个知乎上面的一个叫梁功率的一个精密，他好像挖到了一个资料，就是他是原本是 Animation Do 的老大。对，
哦，哇，那可能和内部权力斗争有关系吧。
其实吉冈忍啊、山本宽都是 Animation Do 那边出来的，就是，所以他好像还是继山本宽之后第二个退社的监督。对，是这样。所以的话，等一下下一个环节我们聊吧。还有就是 Free 也，毕竟京都也不断会是一个可以培育很多新人的一个地方。新吹有那个第二季的总集篇的有一个新的监督，也要开始出道，就是叫做河浪荣作。河浪荣作就是在日常开始担任这个演出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虽然说是总集篇，毕竟它也是需要把这个故事给剪辑成一个电影，也是要看他讲故事的能力，所以拭目以待吧。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差不多，基本上比较著名的京都的这些监督我们都说完了，然后演出也是，然后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就聊一聊这个新时代的京都动画的一些变化吧。就是我觉得首先最大的变化就是它对商业动画这种形式有很多的不同的探索，比如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冰果和提到很多次非常优秀的一个动画，以及像是日常，这个虽然可能是京都卖的最不好，但是是最有趣的，我觉得是最有趣的一个动画，还有像福瑞啊、京吹啊这些动画。你怎么，不，首先咱们说那个日常吧，因为冰果咱们之前已经说了很多了，日常这个动画我觉得我是我最喜欢的，但是它这个味道确实特别有意思。
它其实就是一个日常，很明显就是信心啊，还有青音啊，这些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原作，他们把他们挖出来，他可能京都就对这个有信心，觉得日常也能大卖，但是日常在商业上面确实是可能是达不到这个他们的想象。这个，但是
而且日常太剑走偏锋了，有给人一种他的很多笑点其实你 get 不到，有的时候不是那种能 get 到笑点的人。
日常的话毕竟很多日式笑话嘛，日常本身是我个人觉得他日常就是有在他的主旨，就是在日常，在这种我们平凡无常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发现一些趣事，然后发现就是有那么一些很脱离，就是脑洞很大的一些故事，就当中的一句台词当中是日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所以它首先是作为一个也是一个空气系动画，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京都对这个日常动画也做了很多这些拓展的一些尝试，就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那种动画的感觉，就是它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它是比如说像青音这种，它虽然也是说我对于本身的世界然后有一个变化，有一个这种构成，然后世界是不变的，是这种感觉，但是日常的话它更严重，它会把就是很多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魔幻现实，就有点那种感觉，然后把它给拿过来，
对，
什么校长和鹿打架呀，头发飞起来呀，这些很多东西特别魔幻现实，
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鹿，哎，为什么鹿会出现在学校里面，就很奇怪的。还有一个归类，就是我个人觉得日常它和那个小镇转，就是那个被国内译为就台湾译为就是女仆咖啡厅的一个作品，它可以归类为一个叫做日常之谜。刚刚也说过了，就是刚刚也说过了，梁公不是有一集那个杀人事件，就是经常会在最后他到底是不是因为梁公改变了世界，所以阿虚没有间接的杀了人，还是阿虚本来就是一场戏，这个杀人，但是他结局是没有给了出来，就是一种临摹两可的状态。小镇转也是，小镇转的话就是经常就是每一篇就是结尾的时候就是给人一种韵味，他不会告诉你答案，那种答案就是交给自己想观众想象。日常就是
留白嘛，
日常就不是结局留白，日常是前置，就前期的时候留白，是比如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设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种日常不可能出现，但是这种奇怪的留白吧，当然大概就是。
然后除了日常的话，还有另外就是京吹和福瑞吧。先说京吹吧，京吹这个动画是也是这两年京都的另外一个爆发式的动画的变化，就是就比如说它算肯定是一个类似于百合作品那种感觉的一个动画吧，就是也是在演出上非常优秀。
京吹其实也是有那个系列演出，就是山田善子，我觉得可能实际情况也是双监督，就和石原莉莉还有山田善子、而且对了一下那个时间，就山田善子做完第一季之后就去做生之行的话，做完生之行上映的时候就京吹第二季了，所以时间应该是对得上的，很明显。
那正好那可能山田尚子可能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对对对，其实京吹其实很明显也是一个关于人际关系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动画。对，而且它京吹主要的也不是关于这个他们要去参加比赛这个主线，我觉得它反而是这个暗线，就是人物关系的这个暗线反而才是最主要的。如果去关注这个很王道的一个，比如参加比赛然后赢了这种王道故事，其实没什么意思。但是金吹就是把这种很细腻的人际关系做了出来，就是因此大家也会有这种暧昧的感觉嘛，就是突出这种暧昧的百合感觉但是好像是朋友之上恋人之上大家爆炸，但这种做到这种效果也是从那种人物中一举一动啊之类的这种才能塑造这种感觉嘛。对
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就京都在用不同的监督嘛，然后对他新的这种风格进行探索的同时呢，人他们当然也有这种纯粹的，也不是纯粹的吧，就是很明显的特别商业的动画，比如像五彩线和 Free。 我其实 Free 倒不算特别商业， Free 虽然效果挺好的，但它不算一个纯商业的动画。但是五彩线这个动画我真是没有看懂，它这个为什么突然出那么一个疯狂卖肉的动画。
怎么说它，我个人觉得京都动画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商业动画公司，以商业为主，他们就是喜欢赚钱，就是尤其是他们保守开始变得保守之后，就是开始变得保守之后也是以赚钱为主，卖肉只是一个卖点而已。五彩线的话它也是自家文库的一个作品，它也是利用自家资源来做，但是京都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一些很最出名的那批作品，凉宫啊、幸运星啊，还有一些冰果啊，这些可能是没有什么那些脉络成分，给人一种假象。但是你实际想一下，就是全金属狂潮里面有不是脉络挺厉害的，不是。
而京都的这个女性角色啊，就她的腿啊，还有她这个肉感啊，画的属于那种。虽然它不是它卖肉，但是你会觉得特别的色气，对吧？就是它，尤其京都的腿真是好啊，画的，
其实
典型那种日本女孩那种腿。
其实这个和京都脸的这个也是一样，毕竟是这样。京都脸的话，京都脸和京都腿可以说是一种特色。它为什么说京都脸之所以是京都脸，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模板，他们用这个模板是用来提高效率的。京都脸的话，京都脸就是一个他们很明显就是从刚刚我也说了 Monto 就是很能看出京都脸的进化，他们在不断改善这个人设当中，不断简化这个作画的难度。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京都动画为什么会如此的精细，反而他们在人设上面做了减法，就比如像是其实 Monto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从衣服上面，他衣服就是一个连衣裙式的一个校服，他们就是把那个人物的轮廓做得很简单，渐渐的他们只不过是圆润了精美了起来，但是他们产生了一种模板，这种模板就是减轻作画难度，比如说他的头发不会画得太细腻，这种提高效率的方法就是等于是节省了时间，也是节省了作画的这个力量，对作画人的这个负担。而且嘛，就是他只有加快了一个效率，他才能用更多的时间来投入对这个作画的这个 这个精度，
其他部
分
的一些效率，
其实就是等于是这边做了一些牺牲，换来了更精致的一些画面效果吧，就是这样。
对
对，
嗯，然后。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其实我觉得卡塔肯定还有很多特别想说的没有说的。
对，大概
没事没事，那个我觉得以后有机会，以后咱们再录其他的啥节目的时候可以再过来再聊一聊，这都可以。然后最后咱们再聊一下这个京都动画，其实它京都动画大部分都是对学生的青春时代的动画的一种反应吧。其实对这个就是各个动画公司其实都在做，因为就是高中生时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动画人所就动画所愿描绘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是想象力最丰富的时期，然后也是就第二性征性成熟开始发育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时期的人他的幻想啊他的这种想法都是特别的单纯的，所以这个动画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京都动画的话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刚才也说了为什么就是那么多高中生初中生为主的动画，还有什么无敌高中生，京都就是专门抓住了这一点，毕竟这个市场很大，首先是不光是阿宅，就是御宅族很就是心理上是对这种动画这种非写实性的动画很倾向，另外就是动画确实是一个很容易接纳年轻人的一个这个一种媒介，它也这个它以这个卖点，尤其是以青春为卖点，它能展开不同各种各样的一些元素，就比如说卖肉，如果我们要去为了去追求那种视觉上的那种什么，我们为什么不去看黄片呢？但是我们为什么
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日本动画那种表方特别多那种卖肉呢？因为很明显就是一个青春期的一种性冲动，它是从这个性冲动出发的一个机制，然后才能展现这种脉络的元素。这种脉络的，
其实另外一种也就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对，偷不如偷不着。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脉络也是点到为止，如果过了那一点的话，就等于跟那种成人动画一样，就是基本上是另外一种功能了。但为什么我们电视动画当中能？为的就是这种点到为止的这个感觉，点到为止才能有这种，才能给人更加的遐想产生同人产业，是这样吧？
嗯、
对，是可
对，
可能是有一些离奇的，但是我觉得这种青春题材呢，是和这个同人产业的发展呢是离不开的，就是。而且同人产业呢，也反过来促进了这个动画产业的这个发展，所以确实日本动画在成年人的故事相对会少一些，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才是日本动画自己的特色。
这期节目两期节目啊，这个有关于京都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这个听的是否满意啊？肯定还没听够啊！我塔塔也跟我说没讲够。那个以后塔塔可以写文章，然后包括发网站上啊什么的。行，然后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然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然后谢谢大家，也辛苦塔塔这个这么长时间录节目。
好，谢谢梧桐，谢谢。好，
没事没事没事，行，大家再见，
拜
拜。
拜
拜。